OK，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好紧张啊，好像这是第一次在这里讲到哈，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紧张，请弟兄姐妹继续再为我祷告哈。好啊，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十分的高兴和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不明白的很多事，你在你的宝座当中都已经明了。主，今天孩子只能够把自己软弱的生命交在你自己全能的手中，用你自己说那无限量大的话语，在我们讲话，触摸孩子的心，触摸每一个人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知道你真要的是什么，以赐我能力，能够使你所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何等好漂亮的一个夏天，我真是很感谢神来到神的殿中来享受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在这里同感一灵，来领受圣经在弥迦先知书当中所要对我们讲的话语。好，那么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光辉和重建。那么我们讲道小组呢成员呢彼此都在鼓励说，我们每一次的讲道要跟这个进入跟这个主题联系。那么当时呢，我们就弟兄姐妹们就在说，哇，每一个主题每一次讲道都要跟光辉和重建联系的话，好像有点难度。那么后来我自己思想细细想一下呢，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跟那个重建和归回和重建是切切相关的。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时时要活到神的面前重新重建。神的面前永远是我们的力量的所在。我发现我自己的腿，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何等快的，就会很快的飞跑的离开神。那么神的面前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常时时要回去的地方。今天呢，我们选取的这个经文呢，来自于旧约先知弥迦书。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先知弥迦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呢？真真切切的将以色列人呢引到神面前，告诉他们神的心意。那么祈求圣灵今天也在这2000多年以前呢，继续接先知弥迦，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稍微的略提一下这个先知书和先知那么当我们讲到希伯来旧约先知的时候呢，大家熟悉圣经的呢知道说也叫先见，也叫先见，就是 overseer， 指神的代言人。先知呢是只可以看到神给他的信息的，借着异象或其他方式来能够给就是神明白神的旨意，将神的信息向大众宣布。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所着重的不是先知接受启示的奥秘方式，而是先知所传达的神的话语的本质。那么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开始建国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先知启示百姓当遵行的道路。先知呢传达神的话，也将人的需要告诉神。那么这里稍微的简单的讲一下，就像这个上面说，旧约先知呢是由律法、先知书和著作三个部分组成。那么这其中呢，我们今天讲的先知书呢又分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后先知书呢讲到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和十二本小先知书。那么在这里稍微要提一下呢，就是说后先知书呢，我今天要着重讲的一本书是从后先知书呢，并不是一定是说它的那个时间次序是在前先知书之后，而是说在编排圣经当中呢，它是放在前先知书之后。那么这里面小前线后先知书呢又分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 大先知书呢和小先知书，大家不要误以为是说哦，先知的职分有大小，先知的职分没有大小，只是讲到说他先知这本书写的长和短有什么区别。那么大长的呢就叫大先知书，小的就叫小先知书。不管那么弥迦书是今天呢是出自于小先知书，那么无论大小先知书，他所来的信息呢都有三个。好，一个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第二就是保持圣洁，在先知书当中圣洁很重要，然后第三就是宣告弥赛亚的到来，这就是整本先知书所讲的三个信息。那么先知们呢他们是众口一词的讲到说耶和华神是真神，是荣耀圣洁的全地之主，他呼召人们回到神面前。先知呢也非常痛斥罪，就是第二点痛斥罪，讲到神的刑罚和要求人悔改，最终呢先知也给予盼望。那么他们预言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希伯来语当中说到受膏者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新约预言的耶稣基督的来到，要将人从最终拯救出来，建立永远和平的国度。那么让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再略翻一下先知书、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动，就觉得说众多的神的先知呢就像一个声音和谐的合唱团，尽管音部不一样，单音的角色不一样，但却合一的唱出了同一的曲调，那就是这三个主题：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保持圣洁，弥赛亚的到来。那么弥迦就是其中合唱团的一位，弥迦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弥迦书，有点简介。那么弥迦书的名字，这个作者呢是先知弥迦。先知弥迦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圣经上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他是摩利沙人。那么摩利沙呢，是找了一下呢，是在耶路撒冷当时西南方面大概邻近的一个小乡村，那么就说明他是一个农夫农民。因为呢他的也没有讲到他的父亲是谁呢，所以圣经学者们推测他出生比较寒微，比较贫穷。那么他在官道时期呢，他和先知以赛亚是同时期的，那么被先知以赛亚的圣名几乎给遮掩哈。但是在这里看到说神使用不同的人将他的心意一而再再而三的显明出来。那么他的很多预言流传百世，鼓励眷恋了很多历史历代的神的百姓。例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呢就指出伯利恒以法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那么讲到第四章第三节呢，讲到说把枪打成镰刀要用犁头把刀打成犁头，就是把所有的武器呢变成那个农业的农作的工具。那么这里面呢就是现在联合国的一个有一个铜像，就是镰刀把那个武器打成镰刀呢，就是采用于这个章节和以赛亚书第二章三节。还有呢还有一节章节呢也对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有很大的在黑暗当中做了他的光，就是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那我们在座很多弟兄知道王明道老弟兄，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是1900年出生在中国。那他在中国就是三次解放以后，三次爱国教会呢要他去那什么就是加入的时候他不愿意加入，那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以后呢，他软弱跌倒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份悔过书，他说我悔改，就是我不愿意承认我所相信的信仰。但是他出来以后呢，神就用了这段经文向他来讲话，以至于使他的信心能够在神面前再重新的得以恢复，然后他又重新回到监狱为神做了20余年的牢，到1991年才出来。 啊，他从92年去世，对，他做了二十几年的牢，到197几年出来。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先知弥迦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是能够供给他的百姓来做。好，那么我们再讲到弥迦呢，在南国犹大国侍奉，他侍奉的时候呢，他历经了有三个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加三王。他当时预言了北国撒玛利亚被毁，也亲眼看见。因为弥迦的他的出生的这个贫寒呢，所以他对那个社会，当时社会的那种贫富悬殊非常的能够体会。他看到就是那种政治贪污，还有他就上胆了，他看到假先知的服饰和贪财和符合世俗，富人呢占据农家土地，王朝中贿赂官刑，那么商人贪婪诈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家庭解体。那么他看到说，神的子民对神的教导的公义和诚实相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他比喻说，当时要找一个忠信的人，就好像找一个诚实忠信的人呢，就好像收获季节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枝头上找不到一样时令水果一样的困难。所以他宣告了神的刑法的来到，将神的心意向神的子民宣告。那么弥迦书呢不长，一共只有七章，其中呢有对以色列民刑罚的宣告，有对压迫穷人者、犹大领导假先知的罪的指斥，有预言拯救者圣意伯利恒的，还有神作王全地和平的预言，也有神对他子民的要求的宣告，也有最后一章呢是先知的盼望和祷告。那么在宣告刑罚和指示罪的时候呢，先知将以色列民带到神面前，让以色列民看到我们个人的责任，看到说神到底让我个人在这地上干什么。那么就像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在僵局，在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乱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停顿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僵局和这个乱子，我们就说，人会停下来就说，我是做了些什么呢？我怎么样办才好呢？我该怎么样才做才好呢？那么就是理一下思路。那么先知呢在这里呢将以色列民的罪状指给他们看了以后呢，他就把以色列民呢带到这一位以色列民看上去熟悉，似乎是熟悉又似乎不认识的神面前。那么这位他们一直从事着敬拜的礼仪，他们口中也经常提到的神的名号的神，他们一方面似乎非常熟悉这位神，也引以为傲，他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似乎呢非常的模糊。也许在每日的进和出当中，我们想他们想到神的时候，也许下意识的想到神，他是谁？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跟我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到底要求我们是什么？我在这种非常时刻到底该做什么？先知弥迦说，一下子呢就将以色列民带到这位全能者的面前，缩短了民众和神之间的距离，开展了一段神与人之间的对话。这就是弥迦书六章一到八节的所发生的，也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就是神和我，我拿什么到神面前来，神向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在礼拜敬拜的时候，拿什么来使神得喜悦。那么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用法庭的背景来倾诉神对以色列民的斥责的陈述。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哈，弥迦书简介。好，他第一节和第二节就开始说了，他就说，他就以色列神呢就把那个就是神的法庭是什么样的呢？什么背景呢？不是人的法庭，他所设的法庭是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山岭和岗岭是见证人。山岭呢，巍巍的山岭见证了人类的悠悠历史，那么也见证了以色列人的作为。神借着先知以控方的方式对以色列民发问。那么在后先知书当中呢，很多地方神与人对问， 神乐意跟人对话，就像以赛亚书43:26说，你要提醒我，你和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赐显为义。神一上来就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这里是第三节，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跟我来就是证明。这里就像让我们看到神在责罚之中爱的口吻，我的百姓啊。那么让我们想到慈爱父亲对孩子的一种称呼，那么 my child， 我的孩子。不同的是，大多数父母亲呢，在孩子悖逆不逊或者是屡教不改的这种时刻呢，尽管心里最深处还是爱，但在盛怒的这个状况当中，一下子那个 moment， 好，很少有可能会口头还称呼说我的儿啊。那么让我们再次看到天父对他的百姓的爱的忍耐。哥林多前书13:1说，爱是恒久忍耐。那么在很多英文版本当中翻成 Love is long suffering， 爱是恒久的长久的忍受痛苦。让我们再次看到神为着他所爱的人所忍受的痛苦。他说，我的百姓啊，我是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呢，以至于你们离开我呢？神指着以色列的罪向他们指明他们离开他厌烦他的教训。那么对于神来说，当他的子民犯罪呢，就是离弃他。我们也许不清楚一件事实，那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已经在移位，离神越来越远。在这里以色列民已经移到哪里了呢？与神对立面上了，以至于神要站在控方的位置上面来向他们斥责。今晨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每一个人，我和你也许能够重新来 reassess， 查验一下我们跟神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神跟神的位置究竟怎样。在圣灵的光中，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到底在哪里？已经慢慢移到他的对立面上了吗？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创造者开始与被创造者对话，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创造主首先开始的。他要以色列民想一想，到底为什么离开神，他做了什么使以色列厌烦，他用反问句使以色列民反思。那么这里呢，在4:4-5里呢，他就开始来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他是以慈爱和温柔来对待以色列民的。他就追溯了一下以色列民出埃及和到进迦南前的一段小小的历史。这些历史呢，是以色列民世世代代津津乐道的光荣史。神怎样将以色列从亡羊之地埃及领出来，救赎他们，又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来引领他们。这里呢，救赎这个字值得注意。救赎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所一再二再三强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服了赎价将人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意思。救赎呢，也指神将他们的灵买回出来，他也就预指神的儿子付上赎价代替人所有的罪，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和今生的恩典是神付了极重的代价。救赎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神发生了一种什么被赎和救赎主的关系。那么在这里的话当神又告诉他们说，神以慈爱和怜悯把极重的代价赎出来，把他们的子民赎出来以后呢，没有有不舍不弃的看顾和保守。神在第五节里面就要求百姓记得两件事，神是怎么样恩待救护他们的。一件事呢，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就第五节，就是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米迪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们的话。好，这是第一件。那么这里呢，这一件事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呢，就记载在民数记23:24。那么这个巴勒王呢，摩亚王呢，巴勒一听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要进来，就很害怕，就招了假先知巴兰去诅咒以色列民。但是呢，因为神的保护和看顾呢 神却使得先知巴兰呢来祝福以色列民。 好，那么第二件事呢，是讲到两个地名，一个是石亭和吉甲。这两个名也许不是特别的那什么，但是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石亭和吉甲这两件代替的属灵的含义是非常的深厚。那么在石亭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呢和摩亚女子犯奸淫，那么遭受罪的后果，那么神肃清罪以后呢，带领他们离开石亭，让约旦河水断流，是以色列民步行过河，到了吉甲立石为证，给以色列民诗歌里守逾越节，记载在耶稣雅记三章到四节，三章到四章。前一件事让我们看到神怎样在他的子民不知晓的情况下，怎样转危为安，化咒诅为祝福。以色列人在当时并不知晓摩亚王召先知巴兰来诅咒他们，但是是神全然不晓的干预，使神的子民安享祝福。这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情况下，神的眼目注视着万物，他的手保守恩待他的子民。第二件事，神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民的软弱和容易犯罪，和神的信实的拯救。就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神为着他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神在这里要以色列民记住这两件事和不同旅程，要让他们知道神，要让他们知道神公义的作为，知道有认识、体验、注意、轻易的知晓的意思。那么公义有对的、好的、信实、忠实的意思。神要以色列民回顾记得过去的事和地点，要让他们再次体验晓得神对他们的信实和公义。从过去发生的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在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情况下都覆庇着我们。他对他的子民的罪不顾惜，但他的信实忠诚对他所属的子民不离不弃。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歌一样，不论我们感觉到神与我们在还是不在，他对我们的爱实在是不离不弃。我们是否也怎样回想神对我们的大爱？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记得我们怎么样被神的爱感召，被他领进恩门，被他救赎，进入他光荣国度，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还记得我们的多次软弱犯罪离开他，圣灵多次光照宝血洁净我，又回到父神的怀抱。我们记得我们蒙特殊恩典的那个时刻吗？那一个时刻、那一个地点、那一个情形吗？还有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时候，他都在等待着施恩。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第四节和第五节好简短，但里面却隐含了多大的爱和的内容。里面全部是神的爱，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忠信，全部都在里面。让我们经常回想我们在埃及地。好，这个就是不看也没关系，就是本来是想一个地点，就是讲到那个石亭到吉甲，还有就是到耶利哥那里。如果没有关系，对，石亭的话就代表着那个神的百姓的犯罪，吉甲就代表着神肃清罪以后重新复兴我们的灵命，百姓的罪，对。小东 ，It's okay, don't worry about it. 我会下去了，对，讲下去了，对。好，哦，这里就是看到那个石亭，在那个石亭就在那个约旦河的东岸，对哈。然后呢，那个英文呢叫 Shittim， 对啊，我喜欢地理哈，所以我喜欢看看地理那个名字。那么石亭在这个地方跟摩亚女子他们犯奸淫，然后呢，神在那里惩罚他们以后呢，把他们领到吉甲，吉甲就是 Gilgal。就是在耶利哥的北面一点点，对，是在那里。然后呢，在那里的话，给他们施行割礼，给他们在灵命上有复兴，然后再带领他们进耶利哥。这里给我们一些很美好的一些启示。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神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为他行做大事的。好，谢谢小东。好，那下一个 slide。好，那么这里就讲到说，让我们经常会回想一下埃及， 就是当我们在罪的奴仆之地，神的拯救，让我们想想神的拯救。实情就是我们经常犯罪离开神的地方，极假就是神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的地方，让我们经常会思念神的慈爱和大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神的光中呢，人就开始看清了事实的状况。那么第六节呢，就开始那个先知呢，就代表人在神的光中开始说话了。那么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这是人在神面前灵性醒悟的时候，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的光中看见自己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说想怎么样呢，做了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来校正我们的行为，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担负的责任是什么。就像使徒行传16章30节，当那个狱卒碰见神的时候，他就问保罗和希拉说，两位先生，我该怎么行才可以得救。这位先知反思说，我拿什么呈现给神至高神呢？这里看到先知在圣灵的光中看到神的至高 exalted king， 这里看到人和他的大不一致。那么我们在心理学辅导里面呢，强调的一个目标转换就是什么呢？强调行为的改变。那么我们也许知道说，自我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就是行为改变的一个开始点，就是 self-awareness is always the start of a behavior change。 自我意识到自己状况的本相呢，是改变的开始点。当我们在圣灵光中认识到神的圣洁和至高，我们的处境，我们和我们的罪，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先知所想要所写的一种跪拜的欲望出现。那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神面前要敬拜他，因为他是唯一值得称颂和敬拜的。因此也有先知所问的下一个问题，我当献什么呢？当我们看到神的尊荣和圣洁的时候，和他对我们这个不堪罪人所发的怜悯和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诗人在116篇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拿什么来报答呢？是献男吗？是献长子吗？是献生所出的吗？是千千的公羊，还是万万的油禾呢？那么在这里看到说，这是人以为贵重的东西。一岁的牛犊是一种非常贵重的祭物，那么献长子呢，也是外邦人好像异教从俗虔诚的一种特别虔诚的表现。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油禾就代表着说很大量的贵重的东西来献给神。那么当我们为我们的罪献上贵重的礼物祭物，或大量的祭物，或做出牺牲的礼仪，是不是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圣经信息同感一灵，以至于信息的一致性。那么就看到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他说撒母耳对保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已如喜悦人听躺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么然后箴言当中说，21章3节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这里讲到以色列民呢，习惯于献祭与神，他们对献祭呢习以为常，他们对习惯于花时间金钱精力在圣殿里献祭。在这里呢，神看出这个礼仪上的习惯性已经代替了心灵和诚实对神的遵从和敬畏。先知在书中指示的种种罪行，就指定了这个事实，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这个百姓以嘴唇尊敬我以嘴唇与我相敬，但心里却与我相离。先知在圣灵的光照下呢指明了神对人世人所要的是什么，神所未看好的是什么。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里面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善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直指向神， good 直指向神。 只有他一位是善的。我们想起生命记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的训诲以色列民，为要怎么样敬畏神的道。十一章二十六节说，现在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他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你得福。那么整本生命记讲明了顺服神和顺服神的话所带出来的仁义公平。那么这里先知其实总结了整个律法，把它弄成三句话，就是神要我们所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人同行，与神同行。在祭物和人当中，神要的是人，神要的是人活在神的面前。那么1995年教会开培灵会的时候，请了吴永长老，已故的吴永长老来讲道。他我非常印象深刻，他站在这个就站在台前，拿了一本圣经，他一开口就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叫我讲教会，但是我要讲到人，人对了才有好的教会，才有对的教会。他讲到以西结书，讲到出汗的衣服，讲到世俗的罪在教会当中。所以在祭物和人当中，神要的是人。那么这句简短的跨至人口的话有三个动词，一个就是行公义 act justly， 一个是好怜悯 love mercy， 存谦卑的心与神与你的神同行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那么在这里行公义，我们一个一个看好这三个动词词组。第一个动词词组行公义 act justly，让我们大家想起的时候，我们从小也许中国人会想到什么，中国武侠小说当中的那种大侠，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么对我们来说他们是行公义的，跟我好像小民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英文圣经呢英文圣经呢是 act justly， 意思是公平的行事为人，讲到在各样大小事情上行事为人公正，不伪善，不诡诈。所以这里就直接的指向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别人的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只有我们个人在尽神的公义，行事为人公义的时候，才能够有社会的公义。这里面诗篇89章14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诗篇85:10-13也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公平彼此相亲，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神对公义的要求是何等的高，因为他的公义，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正因为神的公义，神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满了神圣经里面满了神对公义的要求，整个后先知书里面满了先知勇敢的斥责罪，要求个人到社会的形式公平公义。那么在弥迦先知弥迦斥责不公义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单数 man， 就是每一个人，还有全者数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和整个的人在行公义的责任，指了全人类行公义的要求。那么我们今天我们youth group， 我们的青少年团队呢，在那个波士顿露西之家呢一直有服侍。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就是说给无家可归的妇女们就是准备饭食的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那么今年呢，那个杨婉和 Judy 他们去Lucy 之家在做义工的时候呢，他们被要求开始之前的工作介绍，就是 orientation 的时候呢，他们要求被听社会不公平现象 social injustice。 那么他们就说social injustice is all about social， 都完全都是讲到是说社会的不公平。但是我想一想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也经常会听到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现象，或者是种族歧视。但是如果我想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团体社会的不公现象和歧视来源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不公义。我们当中所揣的不公义的砝码，很多的时候 某个团体或者种族在斥责其他团体和种族有那个不公义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发现我们的某个团体和种族也怀着同样不公义的心思，或犯了同样不公义的行为。就好像美国的黑人，我有一个黑人同事，他经常会说到白人怎么样歧视他们，但是我们在私下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们黑人之间他们对自己之间也有歧视，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经常也会有，对，我们经常会问说你从哪个省份来啊，经常就会有想到说哟，这个省份来的，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些好像有一些就是 stereotype， 就是说典范的那种想法，很多的时候也是源于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那种 assumption， 就是有很多的思想哈。那么在神犯罪的时候离开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六章十一节所指的不公道的公平和规诈的砝码。那么在这里呢，就好像箴言二十节二十章和二十一节里面都讲到两样的砝码，就是说到我们对人哈，我们行事为人，无论是对接触个人私下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不公平的砝码在我们当中。神在这里指出说，不公平的砝码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先知在这里呼召我们，从每个人做起，审查我们的心和行为，对我们说要公平的行事为人，不论是私人交往还是在社会上的交往，要以神的爱和公义来行事为人。这里可以包括很多种，不看情面，不领受贿赂，不以不同的尺寸对待不同的人，因为我喜欢你或者是不喜欢的人，我们有不同的砝码，廉政清洁等等都是从这里开始，不结伙陷害他人等等等等。看到说社会上的不公义往往从个人生命当中这个不公义开始，无论在家中、教会、工作地方、任何地方，在行事为人上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公平的对事和对人了吗？这是神借先知对我们所宣告的要求，在待人接物上要公正和公平，不是指向别人的，是指向自己的。那么这里讲到公义，我们不仅要求要社会上的公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个人在生命当中待人接事的公平。第二个呢，就定动词词组，就是 love mercy， 热爱怜悯。好，如果第一个动词是行公义，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待人接物上的公平的准则，那么热爱怜悯是不是就指向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呢？和生活方式所发出来的行为方式呢？那么耶稣看到那个很多在四福音当中，耶稣看到需要医治的人，他就动了怜悯之心。怜悯是看到周遭人的需要而生出来的一种愿意去帮助满足这个需要的心肠。热爱往往表现出我们人生命中喜好渴望去满足帮助别人的需要。所以呢，好怜悯是一种对他人的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想到热爱怜悯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四福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看到人的时候，他看到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那么然后呢，当他在看到拉撒路死了以后，在他的看到人们在死亡面前的哀痛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怜悯，他哭了。那么他在十字架上为被对钉死他的人的看到他们对永恒的需要，他怜悯他们，对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后来呢，讲到一个渐渐脱离只看到自我需要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被自我的需要充斥，对我不公平，对我的软弱，我的软弱，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不够。后来呢，讲到一个渐渐忘我的生命。后来呢，是从神的眼光看到人的需要，而投身到满足人需要的行列当中去。可以是一个温暖的微笑和嗨，也可以是一个静静的聆听， 不打断人家话语的时候的聆听，也可以是与同哀哭的人同哀哭，也可以是在神面前为人的需要和罪献上的诚挚的流泪和流汗的祷告，也可以是对冒犯我们的人的心有饶恕，和继续以慈爱和诚实对待冒犯我们的人的心肠，也是一顿顿温暖可口的饭菜，也是一个个送去的美好的探访，在病房里的探访，后来呢是一种对别人需要的关注，是忘我的。如果我们看好来往，能够一贯好来往的话，是一种利他的，是要我得好处的，是一种不求别人回报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好来往相反的呢，是对我自我生命的关注。当我们的眼光被自我的需要充满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眼光老是朝我们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好怜悯的泉源就不能够流通。行公义，如果是以神的标准来行事，公义的标准来行事为人的话，待人接物，那么好怜悯呢，就是以神的爱来关注帮助别人的需要。注意我这里着重来说到关注和帮助满足别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全部别人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被他所使用来帮扶别人得到满足，最终完全的满足来自于神，和拯救来自于全能全知全善的神。我们能够帮助缠裹扶助，但医治拯救的是神。我们能够浇灌栽种，但是使它生长的是神。先知在这里对我们讲说，神要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和生活方式，而最终的结局在他手中。那么我在神学院里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学的心理辅导系有一个教授，在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就一再的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说要防止一种情节叫弥赛亚情节 Messiah Complex。 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在我生命当中就一直记住它。那么它就是要我们防备一种什么呢，把自己当作一种拯救者和全能的帮助者的这种情节，把我们自己当作所有事情的解决者和拯救者。这个时候呢，各样的差错和现象就会出现，例如 burnout， 在侍奉当中身心灵的一种枯竭，控制欲、埋怨、自义、骄傲等等都会出现。在这里呢，神看到我们的一种需要，因此神界的先知对我们呢所要做的就是提出另第三点的要求，是因为我们的需要他才提出第三点的要求。在这里先知弥迦书在第六章八节后半句向我们指出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奉祀词组，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也是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极端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极端极端需要的是谦卑的与神同行。如果说行公义的往往是我们生活在世对他人的处事准则和生活态度的话，是对人的责任的，那么这第三个动词词组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向我们指明了我们人生在世对神的态度，寻求对神，对寻求神和听从神应负的责任。好，还没有开始哈。好，在这里，walk 这个词呢，就是行走这个词，英文圣经叫 walk， 那么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 halak， 它出现了将近1500次。可指行走行为动作那什么。那么以赛亚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行事公正，就是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章节讲到，当讲到一个人行走的时候，在希伯来文这个文化当中呢，当讲到一个人行走的时候，他常常是讲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生行为方式的规范是怎么样。然后就像那个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神对
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英文就是说 walk with before me blamelessly， 就是说你要在我面前行走，无可指责的行走。中文把它翻成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可以说行走这个意味着是以怎样的行为规范来做事。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对待神呢？我怎么样对待他呢？先知在这里说，存谦卑的心对待神。那么 humbly 这个词呢，在那个 concordance， 在那个就是解释经里面说到，希伯来文里面有低微的意思， low 低微的意思，还有 subdue 降服的意思在里面。在外邦以色列人从上到下犯罪离开神的时候，先知们最主要的目信息就是回到回归真神。从四到七节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大望神怎样救赎他们，以大能和慈爱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又在旷野地保护看顾他们，去除污秽，使他们灵魂苏醒。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虽然嘴巴上说提到的神的名号，也在进行献祭的仪式，但似乎已将宗教仪式慢慢取代他们跟神诚挚的关系。先是在这一段以色列民很熟悉的与神同行这个词组来呼召以色列民回归到他们的神面前，说跟神来一起行走，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不是献祭所能取代的从心里诚实里发出来的对神的爱，不是习惯性的侍奉神，而是每天新鲜活泼的活在神面前，习惯的献祭将神变成一个什么 object 物体，跟偶像没有什么区别，跟神同行，知道这位神是活的，他在看，他在听，他在行事，他跟我们讲话，他也在干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想一想，今天早上我们所侍奉的，我们嘴巴里所提到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活着的吗？是我们每一日的行为当中应该对此负责的神吗？是看着我们的神吗？还是只是在礼拜天敬拜的神？先知第一步呼召以民来回归到神面前，与神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就是怎样与神相交， humbly 谦卑的与神同行。在跟神相交的时候，先知指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位置是什么，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创造者，他是全能永在的神，我们是脆弱的会朽坏的人，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是万物都源于他，本与他，归于他，我们是被造是为了荣耀享受他，我们在他面前是低微的，尽管他不把我们以低微的身份来相待，他把我们捧在他的手心里面，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指明他是主。在我与神同行的关系中，我们当以他为主。谦卑的与神同行意味着说尊敬他，敬畏他，听从遵守他的命令，不以自己的喜好意见行事，在各样的事上以他为领先的，在万事上认识到我们的有限，而信靠神，顺服那无限的神。谦卑的与神同行的内涵是何等的丰盛，岂是我能够在这里能够讲清楚的呢？又岂是一篇道岂能讲完的呢？在这段旅途当中，信实的神必定向他吸引来到他身边的人皆是那奇妙美好的同行之旅。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跟神同行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已经开始已经尝到神与我们同行的那种甜蜜，这样的里面的奥秘实在是只是在神跟神同行当中能够得到。今天我们能够与，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有活泼的关系，实在是神先降卑愿意与我们同行。先知尼迦在2000多年前力召以色列民回到真神面前，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以神为主，以神的公平的准则来行事为人，追求怜悯他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今天我们再次看来仍然觉得震撼。永生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到至高神面前献上什么是讨他喜悦的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至高神向我们所要的。我们来日的祷告该是什么呢？我们在经常有时候说，神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在这里让我们看一段圣经章节，生命记30章11到14节。我今日是摩西吩咐以色列民的，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与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让我们再次看到说，神给我们的道，让我们从每一天最小的事情上做起。我们的责任，我们最小的关系，在教会里，在家里，怎样以神的公义的准则来行事和为人。当我们洞察到心里面那不公义的砝码的时候，怎么样求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去除，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神的爱来爱彼此，也帮助我们怎么样看到别人的需要，能够在别人的需要当中看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然后再亲自再愿意谦卑的跟神说与他同行，就是跟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是以神为主，不是以我们为主。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你的话在2000多年来讲来到现在，这当中历经了多少的人，主啊，但是你的话在这样的时候一解开，仍然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智慧，得着敬畏你的心。主啊，求主你自己亲自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日常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个人的关系当中，在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当中，都能够主啊，从最小的做起，来以你的公义来对待别人，行事接物，以你的慈爱怜悯来好怜悯，来帮助别人的需要，也以你能够以最大的以你谦卑的同行，跟你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哦，主啊，以你为主，不是以我为主，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我为中心。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很。